谢谢 Lucita。
And thank you, Lucita.
洛根弟兄，请洛根弟兄上来。
Come on up, my brother. This brother Logan, Super Money.
如果你是新来的，你知道我们教会每一次聚会，我们都会请 Logan 弟兄来给我们分享有关神造物主的创造的奇妙。教会早安。今天早晨要分享的是关于虫子在冬天怎么样过冬。如果大家想在冬天天气这么冷，气温这么的低，虫子们怎么样过冬呢？我们人在冬天懂得要加衣服，虫子们怎么办呢？难道他们就都冻死了吗？不是的，大家知道大多数的昆虫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的几个阶段，他们通常会选择在一个某一个生命阶段来面对严寒，来度过整个的冬季。这些虫在冬天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最适合过冬的方式，一个阶段来面对严冬。他这里讲到了一些昆虫的名字，我翻译不出来哈，但是他是说这些虫子它们可以经历零下36度的严寒而不被冻死，因为神在创造它们的时候已经有把这样的基因、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让它们能够存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放在了它们的这个里面。神创造了虫子，也给了他们这样的能力来过冬。但人们还会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让这些虫子能过冬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虫子好像很多虫子也是令人讨厌哈，但是要知道这些虫子能够顺利的过冬也是为了鸟儿们的能够生存，因为一到开春鸟就来了，它们需要吃虫子赖以生存。所以这个生物链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的。在诗篇的104篇这里讲到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谢谢大家，谢谢 Logan 弟兄，总是非常有兴趣的来听 Logan 弟兄来的分享哈。今天的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关乎基督教基本教义系统神学实践学习的第七个部分。那么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哈，就是关于罪论。罪论是在神学系统里面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看一看圣经是怎样来教导我们的。这个题目的分享我们会分两次哈，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分享信息之前，我们要请一个年轻人来为我们读一段圣经，请 Brian Kahn 来为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大家早晨好，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5:17-21，请大家站起来，我来读的时候大家跟着哈。好，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 之义的，岂不更要因基督耶稣一人的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叫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结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谢谢 Brian 弟兄。哇，他真的是长大了，这么高了哈 ，Brian， 看着他长大的。Brian， 你今年多大啦？他说他很老了，他很老了，他十五六岁哈，十五六岁，这么高长得啊！谢谢 Brian 弟兄的一个为我们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呢，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哈，就是关于罪论。希腊语hamartiaology， 是关于罪。那么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我们关于罪的，这是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哈。你可以说这个信息的标题是来自这个希腊词关于罪恶，你也可以说这种学说实际上是与人类的研究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它现在是我们身份的一个内在的部分哈。回到70年代，有一个喜剧是叫做Philip Wilson，大家可能也记得那个阶段，人们有一个借口，就是说啊，我做这事是因为魔鬼叫我做的，有这么一个口号哈，在当时70年代是非常的著名。有人做了坏事，就说哎，不是我要做的，是魔鬼让我做的，就是推脱。作为一个小孩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看到有一些 T 恤衫上面也都印着这样的一个词啊，是魔鬼让我这样做的。但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这不是我的错，是魔鬼让我这样做的。这是人用的很容易的一个推脱的一个借口。这也是罪为什么这样影响着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人的犯罪和悖逆神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神的计划呢，是要拯救我们。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无论我们是怎样，都不会让你感到吃惊。你有一个拯救了我们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唯一的，是接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而成就的这个救恩。你为我们预备了拯救，预备了救恩，预备了永生。如果在这里有人还不清楚他和神的关系，不清楚我们这样一位创造的并且爱我们的主，我祷告你的圣灵在他的心里动工，能够看到神的救恩和他神的爱，看到神为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请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理解，理解神的爱，理解我们的罪，理解我们对神的需要，也理解，帮助我们理解罪和它的后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分享的题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叫罪论。 我们看一下罪的一个定义哈，定义什么是罪呢？这个罪，和我一起读哦。罪就是指任何在行为、在态度或者在本性上不符合神的道德律，或者说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这就是罪。那么这里有三个方面哈，就一个是行为上，另外是态度上，然后就是在人的本性上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这就是我们的罪。那么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首先是在行为上，有没有人在生命当中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说过谎的？有吗？说过谎的举手哦，都举手了哦，都举手了，都有说过谎哈。如果你没有举手，我相信你现在就在说谎，这是我们不可能说都没有说过谎的哈。有没有人不遵守父母的啊？也有啊。有没有人从来没有不遵守过父母的？有没有偷过什么东西？偷过。啊，再问下去就非常。有没有人有杀过人的？哎呦，这么多人举手，看来我们就会中的人真的是很糟糕呀，哈。我有点担心了哈，那当然这个是开幕式的一个幽默，其实我们真的是人人都是犯罪，都是在神的眼里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哈。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关于态度，态度上。不仅仅是行为上哈，还有在态度上。耶稣基督来到讲到我们不仅我们不能 不要杀人，但是耶稣基督说如果在你的心里你恨恶你的弟兄，那就是已经杀人了。这是一个态度，不一定有行为伴随，但是这个态度上面也是罪。比如出埃及记20:17讲到不要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态度，贪恋，你不一定去偷，不一定去拥有这个邻居的房屋或者邻居的东西，但是你贪恋那就已经是罪了，这是态度上的一个罪。我们的国家一般来说是没有一个法律说要惩罚人，如果你只是态度上犯罪，行为上没有犯罪，但是在神的标准里，你态度上、你的思想上这样想的，这就是罪。比如有没有人经历过这个贪恋？有没有人经历过嫉妒？还有就是这个在态度上行淫。耶稣基督说过，你看到妇人而动了淫念的，这就是行淫了。所以虽然没有行为上的犯罪，但是你态度上有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思想，就是也是罪。那这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本性上，我们本性上，我们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我们在本性上就已经出生就是有罪的。罗马书5:8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出生就是罪人了，我们从本性上来说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以弗所书2:3讲到，我们从前也都是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的。这是我们的态度。 我们理解了行为，我们理解了这个态度，但是这个第三个方面本性上的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理解哈。我们的本性上，即使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即使我们没有犯任何的罪，即使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没有行为上去犯罪，我们甚至也没有态度上去犯罪，但是我们仍然在神的眼里是一个罪人。即使是我睡觉的时候，我仍然是个罪人，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这就是我们 生出来罪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越来越觉得是想要把这个罪的这个概念要把它移除掉，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的一个概念。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罪是什么呢？是在伊甸园里面，神告诉亚当夏娃说，园子里的树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园子中央的那一棵智慧树你们不要吃，你们吃的时候就是死。一旦他们吃了，那么罪就随之而来了，他们就会逐渐的变老死亡，这就是死就发生了。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罪的定义上，是指任何的在行为、在态度、在本性上达不到神的标准的。那么第二个大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罪的起源。那么罪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如何进入宇宙的呢？我们看一看，有两个错误的结论。第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人们认为是神创造了罪，是神创造了罪。你神所有东西都是神创造的，对吧？那么既然有罪，那么就是人们认为罪是神创造的，这是一个第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神不是创造罪的，是人犯罪，天使犯罪，是因着自己的一个自由意志，是他们自动的选择，不是神创造了罪。是在约伯记三十四章第十节讲到，所以约伯记是圣经里面最老的最古老的一本书，这里讲到，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在创世纪里面，大家知道神创造一切看着都是好的，神不犯罪，神也没有作孽，神也没有创造罪。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第二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有一种永恒的邪恶力量是与神相似或者与神等同的。人们认为好和坏、对和错是一直都存在的。人们觉得好和坏是并行的，是一种永恒的一种邪恶的力量。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就像有阴阳这样的一个概念，人们认为好坏、邪恶 和良善就是同时存在。还有光和暗，好 恶 和善总是同时存在，我们还会觉得，我们会觉得说罪会不会让神觉得很吃惊呢？是他的计划吗？我们这样想是不对的。神并当亚当夏娃犯罪，神没有觉得奇怪，神并没有说哎呀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会这样呢，神没有觉得奇怪，神一开始就知道人的悖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起源，罪的起源的这个三个问题。罪的起源，我们来探讨三个问题。那么，在远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之前，就有天使犯罪，就已经有罪了。这不是在人类的世界，这是在灵里，在天使的世界就已经有罪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实的？神说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蛇却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的，到底是他们会死吗，还是他们不一定死呢？是神说的对呢，还是蛇说的对呢？蛇想诱惑女人，想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是想告诉女人说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不对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真实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对的。夏娃决定来按照他自己的判断来行事，他决定不听神的话语，而是用自己的一个对错的判断来行来做事情。那么圣经也说那个果子看上去令人喜悦，好做食物，也悦人的耳目，还能够让人有智慧，所以夏娃就决定要去吃了，就听了蛇的话。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是谁这个概念。这个正确的回答呢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是由神创造的，他们是应该完全依赖神来仰望神并且顺服神，但是夏娃却希望能够让自己更像神，因为蛇诱惑他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吃了就会像神那样有智慧。他们忘记了自己被造的地位，他把自己想放到一个和神同等的位置，希望 这也是我们应该要问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是对的，我是谁。我们从哪里能够得到智慧，得到正确，这是我们今天要问自己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真实的东西呢？什么是正确的呢？我又是谁呢？愿我们的回应是从神那里得到答案，是从神的话语里得到答案。对与错是由造物主 神所决定的，我们是被神所精心设计出来的，是要我们来依赖，来顺服我们的创造者。我们要，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是神创造了我们，创造我们的目的，神也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一个他的计划，我们是被神精心创造的，是要我们顺服他的，是要我们讨神的喜悦的。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所谓的智慧聪明，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过日子，来用自己的概念来决定对和错，那我们就会有麻烦，我们也不讨神的喜悦。第三个大的方面，我们就是要看一下遗传的罪。那么亚当夏娃的罪是怎么理解我们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亚当夏娃来继承了他们的罪，也就是遗传给我们了。我们在 IBC 里面也常常讲到这个方面，就是遗传的一个罪，遗传的内疚。这也没有区别，不论你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南非，还是来自世界上各不同的地方，这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从亚当夏娃的后代。在我们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都从亚当夏娃遗传下了罪。如果我们有一个圣经的一个理解，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种族地域的一个歧视或者差异。我们曾经是有同一个祖先，我们在最初都是来自亚当夏娃的，因着后面的不同的生活环境，我们有着不同的肤色，有着不同的一个样貌背景，我们都有从亚当夏娃来遗传下来的一个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讲到，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个人是谁呢？就是亚当，那个旧的亚当。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保罗所讲的并不是指人们每天所犯的一些具体的罪，在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讲到旧的亚当，他一个人的罪入了世界，死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众人也就因此都犯了罪。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罪人。这里这个罪并不是指我们每一天犯的罪。有人说，哎呀，我也不是一个坏的人呐。你不用跟他去争论。有人比如说他把自己的钱财散掉帮助人，他们是好事，对吧？是啊，没错，不用争论啊。但是因为他们是人呐，他们也是从亚当夏娃有从他们遗传下来的罪，
也许他们是一个好的罪人吧，但我们都是罪人，可能也分好的罪人、坏的罪人，但不管怎样，我们都是罪人。好，有的人可能是行为要好一些，但是不管怎样，从本性上来说，我们都从亚当夏娃遗传到了罪。罪人都是罪人，也并不是说你整天的在犯罪。这里讲的这个罪是一个罪性，是从亚当夏娃最初遗传下来的，一出生就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的。我们都犯罪是因为亚当犯罪。当亚当不顺服神的时候，他犯罪，他的犯罪基因就一直遗传下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来就是罪人。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十九节，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有一人悖逆，一个人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么，旧的亚当悖逆，而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新的亚当，他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而一个人的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这个前面的这个亚当，他的一人的过犯，我们都被定罪。那么后面的亚当，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因着他的义行，我们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有人会说，哎，这不公平啊，这不公平啊，我们没有，我都没有犯罪啊，那个时候我又没在那儿，那是亚当犯罪，干嘛神要追讨我的罪呢？那么我也要挑战你，为什么因为一人的悖逆，我也就成了罪人了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实际上也都主动的去犯了很多的罪，因为我们有一个罪的本性。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按照亚当的行为。罗马书二章六节讲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也就是说，等那一天，等到审判的那一日，神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并不是按照亚当的罪来审判我们，好，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所以是公平的。如果人们再说啊，那也不让亚当一个人来承担，因为他犯罪，但我们他的后代都是罪人，我们会觉得说不公平。那这样说的话，对基督耶稣也不公平啊，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神，他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来代替我们所有的罪人，来为我们死。
That is simply the way God has set up, God established, God created the human race.
And
he treats us as a whole. But,
看我们
new race of believers,
在神的眼里，我们是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我们是新造的人了。这是指的信徒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我们是重生的人，得救了。所以我们理解，当我们说我们觉得啊，神如果因亚当夏娃的罪 来审判我们是不公平的，但实际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自动的犯了许多的罪，神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 来审判的，并不是说按照亚当的罪来审判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遗传的一个堕落，也就是也还是属于遗传下来的一个罪，这也是讲到我们的一个罪性。在法律上来说，我们也是有罪的，因为我们不仅是遗传了一个罪的本性，有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原罪，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原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有原罪的。有的时候这是指的原罪。这一点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五节讲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是说大卫的母亲有罪呢？这里是大卫接着说到，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大卫是说他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他就有了罪，这并不是说指大卫的母亲的罪传给他，是他自己，因为他接着又讲得很清楚，求神将他的罪孽洗除洁净，因为他知道他犯了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已讨论了一部分的关于这个罪论，关于遗传的罪，遗传下来的一个堕落。做父母的，我们教养儿童真的是一件不轻的一个责任啊。为什么有这样的大挑战呢？在教养孩童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美丽的孩子，但是他们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就是带着罪性的。我们看到美丽的孩子，美丽的婴孩，我们会觉得他们是这样的纯洁。我们如果想到他们出生就是有罪性的，我们会也是很难过。但是做父母的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责任，来带领孩子。没有人会教孩子说来
But I think all of our kids have hit their siblings at some time or another.
教孩子犯罪或者教他教他来说谎或者怎样，我们从来没有教孩子说谎，教孩子做坏事，但是他们就是自动就会的。父母们总是教孩子说不要这样做，要不能够拿别人的东西，不要说谎，但孩子们他不用你教 他的罪性就是会这样做。有没有哪个孩子是没有罪的？比如玛利亚，玛利亚从圣灵感孕生下耶稣基督，但是他其他的孩子从人类生的就会不一样了。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他是神，他是没有罪的，那当然不一样。但我们人类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有罪性，是不容易教养的，所以做父母的责任重大。那么有遗传下来的罪，并不是说这个人有多么的坏，或者有的人觉得他是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好的罪人，有的人是坏的罪人。但不管怎样，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救赎，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宣告我们被神赦免，我们被神算为公义和需要为神接纳。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我们从旧的亚当犯罪遗传了罪，但因着我们新的亚当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就从旧亚当的一个有罪性的人，就在神眼里算我们为义了。下一周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来探讨罪论的学说，希望我们能够回答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在最终死去的孩子婴孩，他们有罪的程度吗？因为他们还没有犯罪。有些时候信徒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些人的罪程度会不会更严重，有的是不是会轻一点，那么我们如何来对待，神如何对待呢？那么有没有，那么关乎基督徒的犯罪的基督徒怎样呢？有没有一些不可饶恕的罪呢？有没有人犯的罪是不可饶恕的呢？还有就是罪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些。好，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让我们低头闭眼来祷告。在这里有没有人说我不清楚我自己的救恩，不清楚我将来面对神是怎么样？也许在你的心里你觉得你不是一个坏人，但你要理解好和坏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员，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都是生来就是带着罪性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答案，他代替了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你为我，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新造的人。 因着一人犯罪，我们众人都成为罪人，我们也因着一人的顺从，我们也都成为义了。有没有人在这里还不清楚他自己的和神的关系？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想要知道答案，想要搞清楚，你如果有这样的需求，请你举手，大家不要左右看，这是你自己和神的关系。如果你不清楚你在神这里的一个位置，你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得到神赐下这个救恩，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基督徒们，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更深的对罪的一个理解，对这个罪性罪论的理解，罪的起源，罪的定义，我们如何的受罪的影响，我们有的与生俱来的遗传的罪，但是感谢赞美主，他是奇妙的主，他为我们而死，拯救我们，我们的罪得以洗净，因着一人的顺从，我们众人都称为义了。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的良善，谢谢你赐下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你却付上了极重的代价。谢谢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祷告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清楚地知道神的救恩，知道神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成为自由。如果有人不清楚的，我祷告就在今天，求神在他们心里动工，他们愿意来寻求神，可以和牧师、长职、弟兄来聊一下，就在现在把这个问题来把它搞清楚。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同来说阿们。大家可以坐下，请马克牧师上来。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有几个很快的一个分享。我会离开几周， Ken 牧师从下星期开始会带领大家有一个九点钟的圣经学习。那么下周开始的一个学习的题目就是基督徒和他们该有的样式，还有就是新成员课程也开始了，是从下个月，从七月份开始。如果你不是教会的成员，而你愿意来加入并且要多了解，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新成员课程。这个星期特别为之要祷告的宣教士家庭是我们 RBC 教会的这个创始牧师 John Young 牧师和他的太太 Jenny。 还有就是青年人的一个团契，他们有一个冬令营，是七月的19-22号，有兴趣的可以去见 Josh 弟兄。在我们结束之前呢，如果有庆祝结婚纪念日和庆祝生日的，请来到前面，我们为你庆生。有没有结婚纪念日和庆祝结婚纪念日和庆祝生日的？没有吗？今天？哦，那好吧，我们请 Ken 牧师来做结束祷告。 啊，今天没有过生日的。
No birthdays or anniversaries. That's unusual. That's unusual. I just want to say to everyone here.
Cam 牧师和哦那个Mark 牧师和他的太太 Gina 他们要回美国。几个星期请来到前面，我们为你祷告。他们要回美国去拜访他们的家人、亲人、亲朋好友。好，请大家站立。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的一个信息，还有今天的聚会。我们在这里特别为 Mike 和 Gina 祷告，他们接下来要进行几个星期的一个旅行，求神保守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出入都平安，也给他们和家人的有一个甜美的一个相聚。神，你求你使用他们，有机会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也祷告，也把他们平安的带回 RBC 教会，平安的把他们带回来，带到我们当中。神，也谢谢天父上帝，他们为你做的美好见证。我们也求神祝福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名，阿们。好，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下一次再见。